大家好，欢迎观看崇明区税务局全店发票相关内容培训视频。首先介绍一下全店发票。全店发票是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是指依托可信身份体系和电子发票服务平台，以去介质、去版式、标签化、要素化、授信制、赋码制为基本特征，涵盖全领域、全环节、全要素的全新发票，与纸质发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展示的全店票的样式。首先在这个全店票里面，我们取消了一些内容。第一，取消了我们原来的密码区域，释放了大量的票面空间。第二，取消了发票代码、机器编码等信息。第三，取消了发票专用章及企业数字签名。第四，取消了收款人、复核人。那么我们详细的看一下这个页面，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点，动态二维码的变化。我们将原有的发票二维码扫描后显示的价款改为价税合计金额，包括行政区划分、发票号码、开票日期。第二，购销方的信息，除了位置的变更以外，地址、开户行、电话等信息不再显示。第三点，项目名称，将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变更为项目名称。第四，特定的标签。第五，发票号码的编码制。第六，原有税率变更为税率或征收率。第七，备注栏的扩大。我们将原来的备注栏右下方扩至整个正下方，能够标记更多的信息。原点写在备注栏的非结构化信息转化为了可读取、可采集的结构化信息，扩大了数据的可用范围。那么以上就是对我们全店票的一个简单的介绍。接下来要给大家讲解的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么我们一共分为五个模块，主要是涉及到我们全店票的使用。那么首先讲解的第一个模块是用户授权。用户授权这里面我们主要讲解的是，一个企业如果你想开全店票，除了我们所提到的你已经成为全店票试点企业以外，那么第二点就是你的用户授权一定是准确的。也就是说，你公司里面谁能开票，那么首先法人、财务负责人是一定可以去进行开票的。其次以外，我们还想要增加更多的开票人员，那么我们就要去增加开票员，所以这里面我提到的就是用户授权，就是添加开票员。那么用户授权这里面如何去新增开票员，给大家展示一下。首先我们登录到电子税务局，在我要办税或在我的用户管理中心里面可以看到用户管理，点击进去以后能够看到办税员维护，点击进去以后我们就可以去新增办税人员。以往我们添加办税员都是我们去税务局或者是到我们指定的税务大厅去进行办理的时候，那么要有一个这样的办税人员。现在我们要添加的是开票人员，这个开票人员就是日后可以登录我企业的电子税务局直接去进行开票的。那么点击添加办税员以后，我们看到这个右侧的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身份类型，这里的身份类型一定要选择开票员。然后功能级可以给它放的更大一些，权限更多一些。有效日期相关信息填写完成以后，那么我们就出来了一条待确认办税人员。待确认办税人员，我们在右侧操作这里面可以看到需要去确认。那么这个确认到哪里面去进行确认呢？接下来会给大家去讲解。添加好了不是说这个人就可以直接去开票了，那么添加好之后要去进行一个开票员的确认，那么就进行到了我们用户授权的第二步，开票员如何去进行确认。首先开票员要通过自然人登录的方式登录到我们的电子税务局里面。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自然人登录里面涉及到一个是用户名，一个是密码。我们经常会碰到很多企业说我的用户名不记得， 或者说我填写进去手机号以后，他发现用户名不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填写身份证号，这样你的信息就是准确的。那么如果说你的密码不记得了，可以去进行忘记密码，进行密码找回。那么如果说您自然人登录的电子税务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还没有进行注册，那么我们如何去进行注册呢？首先点击用户注册，点击进去以后有在线注册和注册码注册，我们选择在线注册。选择以后我们会看到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等等这些相关信息，按照您本人的实际情况去进行填写，一定是准确无误的。这里面着重的提到下面有一个证件有效起始日期，这里面的日期是在你的身份证背面啊，有起始日期，可以把日期准确的填写进去，这样我们就注册完成了。那么注册完成之后，我们就要去点击登录，登录就回到了我们刚刚自然人登录的那个页面。点击登录进去以后，点击登录进去以后，我们就看到了，点击到我们的个人信息管理里面有一个企业授权，在企业授权里面有一个待确认授权，在这里面待确认授权，我们看到有一条信息，就是刚刚您添加开票员的这条信息，那么我们要对此条信息进行一个确认。首先我们就能看到这个确认的两个字，点击确认以后就会跳出这样一个扫码的页面，这个扫码页面我们可以选择多元扫码，就是用你的微信去进行扫码，还有一个是税务 APP 扫码认证，那么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扫码认证。那么我们扫码完成以后啊，我们的企业的开票员就已经添加好了。这个时候我们返回到电子税务局企业登录端去进行登录，登录的时候我们选择的身份，人员身份可以选择开票员，可以选择财务负责人，也可以选择法人。那么登录进去以后，我们就可以去进行啊相应的开票处理了。好的，给大家讲解第二个模块。那么第二个模块呢，就是开票信息的维护。开票信息的维护是我们遇到问题非常多的，在这里面我们主要讲解的是开票信息维护里面有三个模块是需要我们去维护的。第一个模块是项目信息维护，也就是我们以往所叫的商品名称。第二个信息维护呢，就是我们客户信息维护，也就是说我们购方信息。第三个就是附加要素，附加要素呢是我们在备注栏想要填写的附加信息，也可以是我们自己设置的一个场景模板。那么这三个模块是需要我们去进行信息维护的。首先给大家讲解一下项目信息维护。那么项目信息维护里面要给大家讲解的就是我们所涉及到的添加。在添加这个页面的时候，我们要看到首先左侧有一个项目信息分类。项目信息分类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公司要开的发票类型非常多，比如说有涉及到水果类的，有涉及到办公用品类的，还有涉及到货车等等的这些类的，那我可以去针对我不同的产品类别去进行一个项目分类。所以我在这里面点击加号就可以去增加，比如说水果类、办公用品类等等等等。那么如果说我不希望去增加这些分类，我就在这个项目信息分类下面直接去增加，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就直接点击一下项目分类啊，然后点击添加，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去新增我们的这个项目信息了。那么接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在项目信息分类这里面，我们点击了添加以后，首先第一步点击添加，点击添加好以后，比如说我要新增的项目名称是技术服务费，那么我们就把技术服务费手写打进去，打进去以后，我们会发现我们会自动匹配相关的这个商品和税收服务收分类编码，那么还有商品和服务分类简称，这里面我们都会自动匹配。但是有很多企业会说匹配的并不准确呀，因为这是模糊匹配。如果说不准确的情况下，您可以点击右侧第四点手动赋码，手动赋码去找到你相关的跟你相匹配的这个技术服务，比如说你是说你的这个技术服务属于现代服务里面，那么我就点击手动赋码以后去找现代服务里面的一些小模块啊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是项目分类这一块。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税收 啊，我们征收率和税率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选择的你要开票开的是我们所提到的增值税几个点，对吧？那如果说你选择的是这个啊，你是一般纳税人，那么相应的这种我们的税率就展示出来了，您可以去进行一个选择。第六点就是说，关于含税不含税的，经常有企业会问到，含税不含税是根据您企业开具发票的这个跟对方的企业去进行一个你们业务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自己内部确定的，所以至于含税还是不含税是由您企业和对方企业决定的啊，这一点大家可以去确认好了以后去选择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再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关于项目信息分类里面大家能看到的一个是批量导入。那么针对批量导入这里面，比如说我以往有很多很多这种啊项目信息想要去在我们这个全店票里面开具，我是不是可以导入进来？也是可以的。那么在项目信息批量导入的这个模板，大家可以先去下载，下载以后把你以往的这个开票的一些相关信息按照它项目信息批量导入的模板去进行一个填写，填写好了以后去进行确认上传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必填项非必填项，可以按照这些去进行一个填写。好的，我们项目信息的维护就已经维护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客户信息维护。客户信息维护呢，就是我们所提到的你的购方信息，对吧？啊，购方信息怎么去进行填写？首先点击进去以后，大家也能看到有一个客户分类。这客户分类呢，比如说我有北京的、上海的、重庆的、天津的，我可以针对区域去进行一个分类。那么如果说我不想去进行分类的话，那么我就点击客户分类，然后在右侧能看到添加，点击添加。点击添加以后，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页面，然后在客户名称这个地方填写相关的客户信息就可以了。啊，这些相关的信息填写进去以后，我们就已经把客户信息的相关信息填写好了。那么在这里面也有客户信息的批量导入功能，大家先去下载批量导入模板，下载好了以后，真按照我们的这个模板去进行一个填写，必填项非必填项啊。那么客户信息维护这里面，我们例如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添加好的项目信息啊，那么在右侧就有相关的。比如说点击查看详情和修改，或者是说我不用它了，我就把它删除掉啊，这都是可以的。然后接下来就是附加要素的维护。附加要素的维护呢，我们这里面有需要的企业可以去自己添加，如果说我没有这些特殊的需要就可以不用去添加了。在这里面我们提到了一个附加信息项目和场景模板，那么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进行一个设置和添加，然后你设置添加的这个所需要匹配的，比如说数据类型是什么样的，是日期型的、数值型的还是文本型的。那么场景模板呢，在这里面我们增加去以后，比如说我是发货的，那我的发货单号、经办人、合同编号都要填写，那么我们自己可以去设置。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啊，点击测试以后我就关联了发票单号、经办人、合同号，这里面可以自己去设置和匹配。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附加要素里面还有一些特殊的附加要素，就是你选择了这个特殊行业以后，它的附加要素是自己直接带出的，根据你所选择的这种类型是直接带出的。比如说我选择了货物运输服务，那它相应的这种这个要素就已经出来了，你就按照这个要素进行填写就可以了。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我选择是建筑服务，那么相对应的建筑服务它所需要维护的一些要素就已经出来了。这是不动产的，可以看到我们所需要填写的一些相关信息。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针对这个全店发票的项目信息啊、客户信息、附加要素的填写。那么接下来给大家讲解的就是蓝字发票的开具。蓝字发票开具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开发票、开证书发票。那么如何去进行开具？首先在功能菜单里面依次选择开票业务，然后选择蓝字发票开具，我们就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页面。进入到这个页面以后，我们能看到有数据概览、发票填开，还有最近开票这三个模块。那么我们 看到了相关信息以后就可以了解到。首先在数据概览里面，我们有可用授信额度，这个授信额度是您公司的一个总授信额度，那么它包括了您的税控里面所带有的和你全电票所带有的全部的这个授信额度。然后第二点呢，在发票填开里面，我们能够看到有立即开票、发票草稿箱，然后扫码开票、批量开票啊，这些相关的内容。在最近开票里面，我们能看到我最近开票的一些信息内容。好的，那么蓝字发票开具，首先要确定的就是啊，你是这家公，你登录的角色是这家公司的，比如说你是开票员、法人或者是财务。那么还有就是你已经有了这个全电发票的这个相关的票种。好的，那么我们讲解一下蓝字发票如何去进行开具。点击进去以后，点击立即开票啊，点击了立即开票以后，我们就能够看到这样一个框框。这个框框里面，我们在选择发票种类的时候，选择你所需要开具的，比如说我要开具专用发票，我要开具普通发票，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发票去进行一个选择。那么在这里面，有的企业会问，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电子发票，还涉及到了一个纸质发票，我是不是都可以选择？这个要跟大家去讲解一下。如果你是双轨测试的，那么目前你开的就是电子发票；如果你是单轨测试的，那么你开的可能存在这个纸质发票和电子发票。那么单轨和双轨是什么意思呢？单轨测试就是您现在已经没有税控了，只用电子税务局去进行开具。如果说您是双轨测试，就是我手里面还有相应的税控盘，还有相应的这个 UKey， 那么我还要用税控去进行开票。然后除此以外，我也可以用电子税务局去进行开具全电发票。所以在这里面，如果说你还有税控盘的情况下，你肯定选择的是电子发票。然后选择以后，选择你所需要的，比如说我要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那我就选择；我要想开具普通发票，就选择。选择好以后，点击确定。点击确定以后，我们会进入这样的一个蓝字发票开具的页面。在这个页面，大家能够看到一些信息，比如说我的这个啊购房信息、销房信息啊，然后以及我的开票相关的这些要填写的信息。那么有的人说，我看这个页面啊，我看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切换至票样视图，点击切换到票样视图，我们就能清晰的看到啊，这个是跟我们的这个发票类型是相近的啊，所以在这里面去添加也是可以的。那么如果你说我就用刚刚的那个页面也很好，我也能看得懂，那我就切换至表单视图。切换回来以后，我们在这里面能够看到我的购买方信息。购买方信息，您在之前的这个啊项目信息里，在之前的这个客户信息里面已经新增好了，那么我们就直接去选择就可以了，点击这个小框框去选择就可以了。如果说我没有进行一个添加，我也可以通过这个扫码开票去扫码客户，通过扫码提交他的开票信息也是可以的。你展示这个二维码以后，客户扫取这个二维码提交他们公司的开票信息也是可以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还要提到一点，比如说我企业我选择了这个我前面选择了这个发票的相关种类以后，我发现不对，我要开的是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么我是不是要退出去呢？你可以选择退出再重新进来，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呢，你可以点击重选发票类型，然后就会跳出这样一个框框。这个框框以后呢，我们选择发票票种啊，去选择一个更换方式就可以了。更换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返回去进行开票了。那么这里面我们还要再讲到一点，就是有些企业是开这个折扣发票的。开折扣发票，比如说我要开水果，那我把水果这种商品添加好了以后，我把它进行选择，选择以后点击添加折扣，那么我去按照我的所需要添加折扣的这种方式，比如说按金额折扣、按比例折扣，我自己去选择，选择好了以后点击确定，就可以去开折扣发票了。那么以上呢，就是针对我们蓝字发票开具的一个常规的这个一个开具方式。那么还有一些特定业务开具，比如说我企业是一些特定的这样的一个业务，比如说我是建筑服务类、货物运输类、不动产经营租赁等等这些相关的特殊业务的，那么我在选择的时候就要选择好了，我要把我 是否出口退税啊等等这些相关的信息都进行填写好，我是不是差额征税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都要选好，选好以后然后我们再去进行一个开票。比如说我是旅客运输服务，那么我点击了旅客，选择了运输服务以后，我点击进来以后，我就能看到除了我像之前正常的开票方式以外，我还要添加特定信息。这个特定信息呢，就是我们针对这个行业所需要必填的一些相关信息，比如说出行人、出行日期等等这些相关信息，这个就是您需要去填写的。那么如果说我这个是选择了不动产经营租赁，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些相关的星号所需要必须填写进去的信息，您可以手动去进行一个添加和选择。那么开具完成以后，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发票的页面，在这个页面是我们发票预览。有很多企业说我还没有去点击开票，我先去预览一下可不可以？好的，那你可以去进行预览。预览之后他会发现不对啊，我这个号码，我这个发票是不是有问题啊？因为没有展示出来发票号码。这一点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在你没有开具出来之前是不显示发票号码的，当你点击开具那一时刻，它是自动匹配一个随机的发票号码。所以这个是大家要去注意的，不是说我这张发票错了啊，是因为我还没有点击开具。那么点击开具了以后，我就进行了一个发票开具成功，看到这个发票开具成功了，那么我就确定这张发票已经开出来了。你看显示的一些我们的信息，全店票的发票号码都已经显示出来了。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能看到我的发票已经开具成功。在点击开具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跳出这样一个提醒。那么这个提醒呢，有很多企业就不理解了，我该怎么去进行一个处理。看到这个提醒以后，你看上面写的是请用电子税务局 APP 扫描二维码进行身份验证。我们如何去进行，用哪一个 APP 去进行扫码呢？那大家可以在手机上面搜索上海税务啊，搜索上海税务以后把它下载下来，下载这个 APP 以后，然后我们会点击进去，点击进去以后有一个，在首页有一个右上角有个加号，点击加号以后会出来一个扫一扫，用这个扫一扫直接去扫码就可以了。有企业会问我要不要登录呢，我是用企业登录呢还是用个人信息登录呢？你不需要登录，直接用扫一扫去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去进行人脸扫描认证了。所以这一点如果以后企业再跳出这样一个提示的话，大家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进行扫码了。好的，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开具全店发票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给大家的讲解。那么蓝字发票，我们刚刚在前面有讲到，我可以看到最近的开票。最近开票呢，我们会显示最近的10张以内的这个开票信息。然后在这里面我们点开以后会有复制开票啊，发票详情啊，都可以随时去观看的。那么我点开以后，这是我们生成的一个开票啊，开票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发票号码啊，一些相关的信息。那么这张发票是已经开具出来的啊，这是无误的。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对于蓝字发票的开具。那么开具成功了以后，我们就涉及到了一个红字发票开具。红字发票开具呢，就是对我的一个以往开具的一个发票的信息，纳税人在发生这种销货退回啊、开票有误啊这种情形。对我们已经开具蓝字发票的纳税人，可以通过这个功能去开红字发票。红字发票就是以往我们说的，我这张发票开错了，我要把它作废掉啊，或者我要把它红冲掉。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统称把它叫为红字发票。好的，在这里面我们点击进去可以看一下红字发票是如何开具的。首先，我们登录到这个电子税务局，然后也是啊，操作流程呢就是。第一种就是我通过功能菜单依次选择开票业务，然后红字发票开具。如果说有很多企业说我在这个开票，我在这个功能菜单里面没有找到，那么你可以在搜索栏去搜索红字发票开具，也是可以快速查找到红字发票开具的。好的，我们找到以后，那么如何去进行一个红字发票的开具呢？首先点直接红字发票开具，点击进去以后，我们会看到 常用的三个模块，第一是红字发票确认信息录入，这也就是我们在开红字发票的第一步。我首先要进行一个红字发票信息的确认录入。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对红字发票确认信息进行一个处理。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去开红字发票的开具。好的，那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我们第一个模块红字发票确认信息录入，点击进去以后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页面。看到以后你会对你以往的这个信息，比如说就在你下面的，你就可以直接选择了。那如果说没有在你下面的，你可以去针对日期或者说用它的相关信息去进行查询。查询到了以后点击选择。这是三个步骤。首先把日期选好，你想要去选择你相应的这种开票日期或者说你的这个全店发票号码，然后点击查询。点击查询以后会在下方出现，出现以后点击选择。点击选择以后我们就可以去进行这个开票信息发票红字发票信息确认信息的一个录入了。那么录入好了以后，我们这里面要点击红字发票信息确认信息的一个处理。点击这个红字信息确认处理进来以后，我们会看到在这个页面呢，我们可以针对我们已经开具好的这个红字信息录入的相关的单据进行一个查询。那在这里面有一个确认单的状态，在这里面确认单的状态我们可以去看，有很多很多确认单的状态。那么我们会说如何去进行一个确认单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我是到底是需不需要确认呢？您不用去管它是否需要确认，你就点击全部，然后查询到你想你刚刚已经录入了这个确认单信息的。你查询到以后你会发现我们这里面有几个信息这个比如说我这个信息是开票有误的原因，还是说这个是不是需要这个确认的，这个状态里面就会显示需不需要确认。如果它显示需要确认，那它会告诉你是购方需要确认还是销方需要确认，然后我们去进行确认。如果不需要确认，基本上你刚开完的发票都没有进行确认呢，所以你就都不需要你确认，你直接去红冲就可以了。那么比如说你涉及到隔月的了或者是说涉及到对方已经入账的状态了，那么先让对方取消这个勾选，然后你再回来去进行一个去进行一个发票的这个确认单的这个开具确认就可以了。好的，那我这边随便找了一条，那么找了一条以后大家能看到我在这里面选择它了以后，查询到了以后这右侧就有一个去开票我点击去开票就可以去进行开票了。然后到这个页面我只要检查这个信息无误，我就点击发票开具就可以了点击发票开具以后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开具确认的一个页面，已经开票成功了。开票成功以后我们会看到一些交付方式，你按照这些交付方式去进行交付就可以了。好的，这个就是我们对红字发票的一个开具方式。那么红字发票开具完了，我们就要又有企业问到了，说我这个发票如何去进行交付和抵扣入账呢？其实我们发票开，只要我们这个全店发票开具出来了，就已经完成了交付。比如说 A 公司成功开具了发票以后， B 公司的办税员立即其实就在自己的公司的税务数字账户中就收到了这张发票，然后我们就实现了这种实时的交付。那么也有很多企业说我这个虽然电子税务局里面接收到了，但是我还希望你通过邮箱等等这样的方式去进行交付。那么这种交付方式呢也有几种到底发票交付如何去进行交付呢？我们接下来也会给大家去讲解有几种交付方式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在他的数字账户里面直接接收到了，还有哪些交付方式稍后也会给大家提到。那么对于我已经开具好的这个发票我怎么去进行查询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大家会经常问到说我刚开具完我把那个页面关掉了，我如何把它下载 PDF 下载 OFD 格式，或者说我如何把它再生成一个交付二维码给到对方。那么大家去点击税务数字账户，点击税务数字账户以后有一个发票查询统计，点击进去以后我们这里面能看到两个，一个是近24小时，一个是全量。全量呢就是查询的包括你税控里面的，包括你全店发票的。 那么如果是近24小时，这里面我想要查刚开完的，那其实你在近24小时里面也可以查到。那么如果你说你要查全量的，那么这里面查的会更多一些，更详细一些，在这里面直接去查询就可以了。查询好以后，如果是全店发票，它在右侧会出现一个交付，你点击一下交付。这个交付不是说我要把它交付给谁，你点击进去了以后就会展示出来，比如说下载 PDF 啊，下载 OFD 啊，还有这个生成二维码呀等等的这样一个交付方式啊。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可以找到。那么刚刚我们提到了发票交付，其实我们还组织了给大家拎出来了三种交付方式。一个是第一种，就是电子税务局，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你刚开具完成，对方就已经收到了这种发票开具出来的提醒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邮箱交付。邮箱交付呢，就是我开具的时候把对方的电子邮箱填写好，就进行了一个邮箱的交付。第三点呢，就是勾选平台，我们在勾选平台里面也是可以看到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的。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针对我们这个全店发票的红冲啊，也就是说我们以往所说的这个红冲啊作废，现在我们叫做红字发票啊。那么这个模块我们就进行了讲解完成。那么讲解最后一个模块，也就是说这个授信额度的这个调整。那么授信额度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这个授信额度，我们的这个授信额度，刚刚在前面我也有讲到，这个授信额度是包含了我所有的发票种类。比如说我用税控开的有纸质发票、纸质专票、纸质普票，然后我用电子税务局开的有全店发票，这几种加在一起的就是我们的开票总额度。那么开票总额度这里面我们是可以去进行一个调整的，这个调整呢可以分为月度开票总额调整，然后全店发票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纳税人申请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接下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试点纳税人在开具金额总额不足的时候如何去增加额度。那么首先调整方法有一种是系统自动调整的，那么这个自动调整呢，就是我们分为这个临时调整、定期调整、不定期调整啊。临时调整的就是我们每月可以触发一次这种临时的调整，定期调整的就是每月一日我们会自动的进行一个后台的调整啊，还有就是不定期调整，你可以通过触发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去进行调整。那么人工调整呢，就是说我们纳税人去进行一个申请，也就跟我们以往的这种增满增量是相类似的啊。通过我们税务局的老师们会根据我们的这个企业的风险程度、纳税人信用等级以及我们的实际情况啊，去进行一个调整。那么您得提供相关的这些信息啊。然后税务局老师们接收到了这相关信息去进行一个审核，然后给你进行一个人工的调整。那么如何去增加这个授信额度啊，怎么去进行一个模块的填写和增加？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点击进去，点击到我们税务数字账户里面，我们能够看到这里面有一个授信额度调整申请。首先我们通过第一种方法，就是通过税务数字账户里面授信额度调整，这里面有一个授信额度的调整。那第二个方式呢，就是通过我们蓝字发票开具的那个页面有一个去调增，这里面也可以去进行一个申请。点击申请以后，我们会进入到这样一个页面，根据您公司的相关信息，在打红色星星的地方去进行一个相关信息的填写和录入就可以了。填写好以后，我们就进入还有我们公司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我们要提供我们公司的一些合同啊，比如说我们公司一些实际情况啊，如果在备注栏里面你能提供上去这个相关的信息是需要备注的，那你可以填写进去，那么点击这个申请就可以了。这样我们点击申请以后，这个就等着我们税务局后台老师去进行一个批复就可以了。好的，以上就是对我们这个信用额度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此次的这个相关的全店票培训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长久以来对崇明税务局的支持与信任，感谢聆听，此次的培训就到此结束了。